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4月21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法官推翻公共交通口罩令之后，拜登政府表示如有必要，司法部将会提出上诉。若果欧盟立即全面禁运俄国油，小摩指油价恐怕每桶飙升至185美元。耶伦指俄乌战争是加剧全球粮食不安全的罪魁祸首。 FED 官员说，若果供应链因为中国疫情恶化， FED 需要采取更多行动。州长桑德体斯签新法，改革佛州高等教育。美核电厂援助开跑，60亿美元贷款开放申请。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位于佛罗里达州坦帕的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米泽勒星期一裁决说，卫生官员颁布的口罩令是超越了他们的许可权。这位法官说，疾病控制暨预防中心 CDC 在公布口罩令的时候未能够恰当讲明决定的理由，亦都没有遵守程序。这个月较早时候，疾控中心将公共交通系统的口罩令延续到5月3号。卫生官员说，他们需要时间来评估新冠病毒 Omicron BA.2 变种的影响程度。这种毒株在美国部分地区造成感染病例增加。当局最早在2021年公布必须佩戴口罩的指令。口罩令涵盖飞机、火车、公共交通枢纽、的士和共乘服务车辆。在法官作出裁决之后，美国政府表示暂时不再执行口罩令。航空公司亦都纷纷解除乘客必须要戴口罩的规定。但是星期二，拜登行政当局宣布，如果疾控中心作出评估之后的结论仍然认为有必要执行口罩令，司法部将会提出上诉，试图阻止执行法官的裁决。法国财长纳梅尔星期二证实，欧盟正在对禁运俄罗斯石油进行初步讨论，并且表示法国总统马克龙亦都希望这样做，计划说服其他欧洲伙伴停止入口俄罗斯原油。就事件小摩，摩根大通分析认为，欧盟若果立即宣布全面禁止俄罗斯原油，预料油价将会飙升到空前的新高，每桶可能会达到185美元。根据摩根大通发给客户的报告指出，若果欧盟决定立即全面禁运俄罗斯原油，布兰特原油价格可能因此飙升 65%， 每桶达到185美元。因为立即的全面禁令将会令俄罗斯每日超过400万桶原油无处可去，认为上述石油量就算是中国和印度也都无法很快吸收。而立即全面禁运俄罗斯原油并非是摩根大通的基准预测情景。摩根大通认为，如果欧盟对俄罗斯原油采取好像早前对俄罗斯煤炭那样实施渐进式禁运，这样油价将不会比目前的水位高出太多。根据财政部长耶伦星期二表示，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的战争加剧了本来已经严峻的全球粮食不安全情况，物价和供应冲击也都会增加全球的通货膨胀压力。耶伦指出，在战前就有超过8亿人，相当于全球人口的 10%， 长期受到粮食不安全的困扰，估计单是粮食价格上升就可能至少令1000万人陷入贫困。耶伦表示，各国应该避免可能进一步推高价格的出口禁令，同时加强对弱势群体和小农的支持。德国财政部长林德纳亦都强调这一点。耶伦表明，俄罗斯应该对此负责，并且补充说，美国正在同伙伴与盟国合作， 協助減輕俄羅斯嘅魯莽戰爭對全球最弱勢群體嘅影響。林德納喺代表七國集團發言嘅時候指出，而家需要採取有針對性、協調一致嘅行動，呼籲所有國家維持農業市場開放，唔好囤積，唔好扣留庫存，亦都唔好對農產品施加唔合理嘅出口限制。明尼阿波里斯聯邦準備銀行總裁卡西卡里星期二表示，如果中共的封鎖措施進一步破壞全球供應鏈，美聯儲將會需要採取更積極的行動，以降低過高的通脹率。卡西卡里在愛荷華州的一個活動表示，在最好的情況下，疫情會逐漸淡化，供應鏈獲得復甦，更多供應重新上線，咁將會有助減輕通貨膨脹嘅上行壓力。而三月份美國消費者物價指數上升咗 8.5%， 咁係自從1981年以嚟最快。卡西卡里隨後補充話，如果呢一種情況冇發生，咁美聯儲嘅工作將會變得更加困難，將會迫不得已透過貨幣政策工具採取更多行動，壓低通脹率。上個月美聯儲已經開始加息，预计五月份开始加强加息力度，舒缓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令市场在供应受限的情况底下能够更有效维持平衡。星期二，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提斯宣布对该州的学术任期制度进行重大改革，要求终身教授每五年审查一次，并且取消教师工会和认证机构对大学以及学院的束缚，同时增加对学费、杂费和材料成本的透明度要求。这项名为 HB7044 的高等教育法案签署通过之后，佛罗里达州的公立学校和大学将会被要求在连续的认证周期寻求不同认证机构的认证。州长德桑提斯当日表示，因为我们将学生放在首位，负担得起的教育不需要意识形态活动家和政治组织来决定他们应该学习些什么。此外，通过引入严格的课程透明要求，并且终身教职员提供问责制，预计新法律将会在今年7月1号生效。终身教职人员未来将会由学院或者大学的董事会每五年进行一次审查。拜登政府为了防止核电厂关闭，协助因为成本飙升挣扎求存的核电厂，推出一项60亿美元的援助计划。这项计划19号开放申请。根据美国能源部，美国核电业93个反应堆占美国零碳电力发电量一半以上，但是2013年之后，因为再生能源和燃烧天然气的电厂竞争，已经有12个反应炉关闭。美国能源部表示，民用核子贷款计划首轮拨款将会在5月19号前受理申请，而先前已经宣布有意关闭的反应炉可以优先获得。能源部长葛兰河表示，政府正在运用所有可用工具，令美国能够在2030年之前由干净能源提供电力，包括优先考虑现有的核电厂。美国最大公用事业加州太平洋煤电公司 PG&E 计划在2024和2025年关闭加州两个魔鬼谷的反应炉。能源部这项计划或者能够帮到公用事业控股公司 PSCG 和 Constellation Energy Corp， 即使这两间公司还未宣布要关闭电厂。
港市马里乌波尔可能几日内被攻下。全美再提军援乌克兰，俄乌战争中援助将破30亿美金。IMF 大幅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确保南部边境安全，美26位共和党州长建边境突击队。上海420清零希望破灭，上海卫健委主任乌京雷住院。本周将出现金木水火土五星连线奇景，肉眼可以直接睇到。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星粤语新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 欧洲官员19号话，乌克兰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可能会在几日内落入俄军手中。马里乌波尔遭受的情况可能比布扎镇更惨。俄军被控在布扎镇犯下暴行，但是克里姆林宫就否认。俄罗斯再次向亚速钢铁厂的守军发出最后通牒，开出明确的停火协议条件。不过人在乌国的天空新闻记者海恩斯透露，俄方所提出的条件恐怕再次遭到乌军拒绝。俄军部分最猛烈攻击已经集中在具有战略地位的亚速海港市马里乌波尔。目前仍然死守在亚速钢铁厂内的乌国指挥官较早的时候向外界求援，除了强调守军不会放弃武器，亦都透露这个可能是他们的最后一条信息。俄罗斯军队18号在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发起大规模攻势，顿巴斯之战正式开打。乌克兰表示，目前和俄罗斯的和平谈判实际已经冻结，下一轮直接谈判的时间没办法确认。几名知情人士19号透露，预计美国总统拜登近日将再宣布一项对乌克兰的军援计划，规模大概相当于上个礼拜公布的$8亿方案。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说，政府还在制定新计划的细节。如果美国可能在今个礼拜宣布的新计划规模一如外界预期，自俄罗斯2月24日开始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军援乌克兰的金额将会突破$30亿。另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邀请拜登造访乌国首都基辅。白宫已经表示拜登不多可能去基辅，但政府正考虑是否派出高级官员和泽连斯基会面。俄乌战争开打以来，英国首相约翰逊和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西方世界领袖都相继前往乌克兰表达支持。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今日较早时候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他在推特上贴出一张在基辅火车站拍摄的照片，说自己在自由民主欧洲的中心。预计米歇尔亦将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米歇尔日前支持一项追加拨款$5亿在武器供应上资助乌国的提案，如果通过，将令到欧盟对乌的军事装备资助达到$15亿。礼拜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指出，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至 3.6%， 低于在乌克兰战争之前的1月份所预测的 4.4%。这个数字远低于2021年的增长率 6.1%。这个机构还将2023年的增长预测从之前的 3.8% 下调至 3.6%。 总体来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今年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将增长 3.3%，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将增长 3.8%。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今年的全球经济放缓主要是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中共当局因为疫情恢复封锁而影响全球供应链。这个组织的总裁克里斯塔里纳上个礼拜表示，乌克兰战争正导致该机构下调对他的143个经济体成员的国内生产总值预期，这些经济体占全球产出的 86%。 预计美国受战争的影响较小，今年将增长 3.7%，低于之前预测的 4%， 同时反映出美联储正在加紧收紧货币政策。美国26个共和党州长礼拜二宣布组建一支美国州长边境突击队，以确保美国南部边境的安全。他们认为，一旦拜登政府下个月结束疫情期间前总统川普提出的第42条命令，美国的非法移民人数会三倍于目前的水平。而目前美国非法移民的数量已经突破了历史纪录。据每日邮报报道，由于亚利桑那州和德州都位于南部边境，这两个州在去年12月份就开始协调这项努力。 列26个州长组成的州长边境突击队，尽将打击毒品和人口走私及犯罪组织的同业联盟。达塞办公室在声明中写道，破纪录的非法移民数量导致南部边境逮捕的人数过多，执法机构捉襟见肘，无法有效地打击犯罪集团的同业联盟，这个导致更多的毒品进入美国，更多的危险人物逃亡在外，更多的人受害于人口走私。这个项目还将改善各州打击犯罪情报的分享和分析，以维护美国边境的安全。据路透社报道，上海市官方设下4月20号前达成社会全面清零目标。不过中共官方20号通报，大陆31省市19号新增感染者19819例，其中上海新增本土感染者18901例，死亡7例。由于中共惯于掩盖疫情真相，实际染疫人数或者比官方公布的数据更多。4月19号下午，中共上海市卫健委主任乌京雷被指血管性头痛。多个消息来源表示，现年60岁的乌京雷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有2500多万人口的上海从3月28号进入阶段性封城，之后变成全域封城，造成全市广泛性食物短缺，次生灾害不断，解封之人依然遥遥无期。国内外企业警告，长期封锁可能危及中国经济增长，并对汽车和科技行业造成巨大打击。日经亚洲分析，苹果公司200大供应链厂商当中，大约一半设在上海或者周围的地区，受到近期新冠疫情封控和交通限制，正扰乱大量的商业活动。天文学家表示，在未来几日中，每日凌晨从5点到6点，亦即是日出之前，会出现金星、火星、木星和土星连线的奇观。而这个礼拜日4月24号水星亦都会加盟，所以会出现五星连线的奇观。英国皇家天文学会的梅西介绍说，这种几星连线的情况有时被称为行星巡游，只不过是从地球的角度来讲的，这些行星在太空中本身可能并没有连线。他还说，在6月24号用肉眼就可以看到木星、金星、火星和土星从东向西一字排开。他提醒，这个奇观最好在黎明时分观赏，不过不要太夜，因为天空越亮就越难看到火星和土星。感兴趣的民众可以尝试着用双筒望远镜来观赏这个奇景，并且使用星象图来决定要观看的位置。他警告说，但是你不要在日出之前这样做，因为双筒望远镜或者望远镜看太阳可能会对你的眼睛造成严重伤害，就好像用眼睛直接看太阳一样。
大家好，我是志军，下面是红潮新闻。近日上海一名年过90的确诊阳性的婆婆，因为不愿意被困在铁皮围墙入面隔离，拆墙逃跑，并且将6名来捉她去隔离的警察赶走。她的故事在中国网路传出，饱受封城之苦的中国网民说，这个是上海蛇太君。另外，就在很多民众因为没办法及时就医而不幸离世的时候，中共上海市卫健委主任乌京雷因为血管性头痛在医院接受治疗，消息引发中国网民的热议。根据中国网民发布的内容，上海一名95岁的独居婆婆平时喜欢到处执纸皮。前几天这一名婆婆确诊阳性之后还在外面走动，被居委会报警处理。之后来了6名警察想带走婆婆，结果婆婆拿起一支棍赶走了他们。然后有人用铁皮围墙将婆婆运了起身，结果也都被她拆了。婆婆所在的小区用三轮车将她带到隔离点，没想到婆婆爬墙逃跑，重新回到小区。隔离人员再一次想将婆婆带走，被婆婆用扫把赶走，隔离人员亦都冇办法。中国网民睇完呢一个传奇老太太嘅事迹之后，纷纷留言表示赞扬， 话嗰啲嚣张嘅基层呢一次遇到咗上海石太军。婆婆1927年出生，见过红卫兵，本来就好烦，呢一次諗返起身啦。仲有网民表示，如果阳性精神仲咁好，说明呢个病亦都唔可怕，佩服。日日喺网上面气愤填膺，但係第二日就乖乖落楼做核酸嘅我感到羞愧。亦都有网友话，婆婆明明系榜样，希望呢一次疫情系一个改变人思想嘅火苗。4月19号晏昼，中共上海市卫健委主任乌京磊被指血管性头痛，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收治入院。大陆经济观察报20号报道话，多个消息源表示，现年60岁的乌京磊被诊断为血管性头痛，目前正在接受治疗。当日有关乌京磊头痛住院的话题冲上了微博和百度的热搜榜。有网民表示，看下有些人命悬一线的时候都入不到医院的门，有些人头痛就可以直接住院了。头痛都要报道吗？是战术性头痛。小提琴家肚痛只能够自杀。老百姓睇病千难万险，不是被疫情耽误，而是被过度防疫耽误。普通人头痛只能够在屋企等死，特权阶层的人头痛第一时间送往医院，一起唱国际歌啦。上海封城以来，出现不少因为延误救治而离世的案例。上海小提琴家陈顺平因为肚痛就医被拒诊，之后跳楼身亡。经济学家郎咸平的母亲因为等核酸检测结果未得到及时救治而过身。网信证券副总裁韦贵国突发脑溢血，未得到及时抢救而去世。上海东方医院护士周胜利哮喘发作被医院拒收，因为延误救治而过身等等。这一单单的悲剧，或者就是为什么在得知乌京磊头痛住院之后，中国网民在网络上面纷纷留言指责的原因。今日上海当局公布4月19号感染数字为1800宗，是半个月以来首度降至2万以下。日前当局下令4月20号之前上海要实现社会面清零，截断隔离区域以外的病毒传播。但是在感染人数持续飙升的时候，上海疫情到底有没有转折点？上海本轮 Omicron 变异株疫情4月4号本土确诊达到过万，短短三日之内4月7号突破2万大关，一直到两个礼拜之后的4月19号才回落到2万以下。官方通告强调，上海全市疫情近几日呈下降趋势，并且说社区扩散得到有效压制。上海16个行政区入面，金山区和崇明区已经达到社会面清零目标。上海市民潘女士今日对希望之声记者表示，而家冇改变，我哋而家都唔能够出去买嘢，冇办法买，好多人每日都喺度諗办法团购嗰啲高价餸。上海市民李先生对政府嘅呢一套清零做法好气愤，佢对希望之声记者表示，而家仲封住冇解封，我哋呢一个小区又增加咗几个，所以又要加七日，点可能清零呢？就是比高峰的时候要少了一些，清零好像是失败了，除非他们造假，反正他们造假也都是习惯了的。核酸报告我们老百姓都不知情，从来都不向老百姓公开，好像做地下工作那样，他这个清零政策都失败到一塌糊涂了。他们就是官僚主义，不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政策，武汉的经验放来上海是失败的，是违背科学、违背法律、违背民意的做法，违背客观规律的做法，都是行不通的。这样不是跟老百姓过不去，打压老百姓吗？台湾行政院前卫生署副署长李龙腾对美国之音表示，以上海的情况，目前要达到全面清零几乎不可能。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詹长权认为，上海当局将抗疫和军令状相提并论，令人无法理解，因为病毒并没办法接收到所谓的军令。 中共强制清零令到上海数以千万计的居民陷入饥饿，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社会氛围亦都在中共政策的刺激之下出现变化。一位上海居民4月19号匿名在英国《卫报》The Guardian 发表自己的封城日记，记录低这个少见的上海，以及自己亲身经历的以物易物和饥饿焦虑。他开篇写道，首先这个不是我第一次被隔离，不是我第二次，甚至不是我第三次。他原本以为自己可以眼都不眨一下就进入人生入面的第四次隔离，但是就在上海全面封城的第二日，他在网络购物平台美团和盒马准备买咖啡的时候，开始发现不正常，因为什么都没晒，而且每个人都是处于同样的情况。第六日真正的焦虑开始了，当有邻居敲门问他要米并且给钱他的时候，他意识到情况已经到了难以获得基本必需品的地步。随着时间的推移，食物短缺变得越来越严重，很多日用品没办法在网上购买，政府只是提供最基本的一些物资。而受封城政策的影响，很多网购的订单根本不被理会，民众开始被迫以物易物。他说，我用豆沙酱同一个邻居换咖啡，用鸡蛋同另一个邻居换牛奶。到了第三个礼拜，黑市亦都开始出现，价格是原价的两倍或者三倍。他写道，一日唯一能够落楼的机会就是集体测核酸。他还披露，他有朋友因为阳性被送去方舱，那里24小时开着灯，2000人在一起。这位上海居民同时记录了民间对官方政策的反抗和质疑，包括一篇题为《上海人的忍耐已到极限》的网文被浏览了2000万次，在被网管删除之后居然复活，这个在中国互联网历史上面尚属首次。他亦都批评当局的连坐政策，一栋楼只要出现一宗阳性病例就会被再封锁14日。在这种政策刺激之下，邻居开始在微信群里面互相指责。在他朋友住的楼里面，邻居见到有人落楼或者一班人在一起讲说话的时候，甚至开始报警。他指出，这种做法和中共在文革期间利用群众斗群众的做法有不可思议的相似之处。现在所谓的阳性感染者就好像文革时候的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成员一样的处境。他说，讲实话，这个比饥饿或者 COVID-19 更加令我不安。前中国首富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的独生子王思聪4月19号在微博发言说，每日早上的核酸检测，检测的不是阳性或者阴性，而是你的脑性和血性，今日开始不会再出门做核酸了。之后王思聪拥有4000多万粉丝的微博被禁言。此前在4月14号针对自媒体睡前消息编辑部的一条短片，睡前消息417世界卫生组织推荐莲花清瘟，谁告诉你的，王思聪发文说，监管部门应该严查以领药业。不过之后王思聪删除了关于严查的那句说话。上海自4月1号全面封城之后，民众屋企缺粮小菜，但是收到很多盒莲花清瘟，而莲花清瘟的药效亦都引发争议。具有专业医疗背景的知名科普网站丁香医生官方微博4月17号刊发了不要吃莲花清瘟预防新冠的文章。在一片质疑声中， A 股上市的莲花清瘟胶囊生产商以领药业4月15号和18号两日跌停，总市值两日蒸发近人民币127亿元。在王思聪微博被禁言之后，以领药业的股价19号收盘微涨 0.06%。 目前莲花清瘟胶囊被纽西兰、瑞典等等多个国家禁止入境，加拿大医生亦都警告服用莲花清瘟胶囊必须谨慎。最近有媒体引述熟悉两岸事务的台湾官员指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 在二十大实现三连任之后，为转移国内的压力以及完成历史任务，极有可能占领台湾金门等等的离岛，届时将会引发国际社会对中共的制裁。台湾自由时报4月19号引述不具名的官员分析说，习近平二十大之后可能要面对民生问题重生、民怨四起的局面。中共除了对内更加高压之外，第二招就是用解决历史任务这一种藉口来堵住外界的质疑。中共会因此对外更加无尽，既然香港问题已经解决，下一个就轮到台湾。不过这一名官员判断，中共要直接攻占台湾本岛并不容易，可能会先夺取台湾边长莫及的小岛，例如金门、马祖列岛、东沙岛、太平岛等等。以俄罗斯为例，普京在入侵之前先扶植乌克兰东部两个亲俄政权独立，未来中共可能效仿这一种做法，操弄金门、马祖等地转投中共旗下，或者直接占领吞并。对于这样的可能性有几高，这一名官员强调，合理判断是中方极有可能对金门和马祖落手。针对这个预判，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所长欧石富对自由亚洲分析说，中共攻打台湾离岛一定会引发连锁效应，因为打到外离岛，台湾一定会有反应，如果有反应，战争可能会升级，又会引发国际反应。欧石富认为，目前在全世界都关注的情况之下，中共不会因为拿了台湾外岛就没事，相反会引发国际制裁，对北京来讲是弊大于利。军事评论员奇洛伊认为，打外岛就是侵略行为，虽然金门不是顿巴斯，性质是一样的，都是台湾的一部分，打金门就是单方面改变现状，这个同面积大小无关，而是同行动的性质有关。中华民国国防部4月20号晚发布即时军事动态指出，共军当日派出11次军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绕台机队规模是近期最大。据自由时报消息，中华民国国防部指出，中共派一架次运八远距离支援干扰机，两架次轰六轰炸机，一架次空警500预警机，以及七架次1016战斗机，4月20号自台海中线以南空域进入台湾西南空域防空识别区，而轰六轰炸机更加一路自西南空域绕飞至东南空域之后，才循原路折返。对此，中华民国空军依照惯例派遣空中巡逻兵力应对，包括广播驱离以及防空飞弹追踪监视。
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芳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北京公开叫板西方国家，中共副外长一直话心机尽泄。上海养老院老人集体推入方舱，唔能够治理，无法进食。英国将送乌克兰暴风雨装甲车可搭载星光导弹，是至今西方提供最佳装备。日本同北约越走越近，进行联合网络防御演习。港移民潮持续，梁振英移居论被斥冷血。在俄乌战争不断恶化，西方国家纷纷援乌抗俄之际，中共外交部副部长骆玉成在18号会见俄驻中大使德索尼夫时，却公开表示，无论国际风云怎样变幻，中方将一如既往同俄方携手维护双方共同利益。据中共外交部19号公布的消息，骆玉成同德索尼夫 Andrei Denisov 会见时表示，在两国领导人习近平同普京的掌舵领航下，中俄双方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高水平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今年第一季双方贸易额已经达到382亿美元，增长近 30%， 充分显示出两国合作的巨大韧性和内生动力。骆玉成还表示，无论国际风云怎样变幻，中方将一如既往 同俄方加强战略协作，实现合作共赢，携手维护双方共同利益，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同人类命运共同体。德尼索夫则表示，俄方始终是发展对中关系为外交优先方向，进一步深化两国全面战略协作和全方位务实合作。双方仲在深化中俄在金砖、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合作，以及乌克兰局势等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中共一直不顾国际社会的呼吁，坚持不对俄罗斯进行谴责，仲被揭发暗中在经济和军事方面援助俄罗斯，导致国际反共声浪不断高涨。近日西方社会对俄罗斯的制裁和对乌克兰的援助亦在逐步升级。 CNN 在19号的报道中称，欧盟日前宣布禁止俄罗斯船只进入成员国港口，根据这个禁令，希腊扣押了一艘俄罗斯邮轮。自由时报报道，日本防卫相岸信夫亦在19号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化学武器防护口罩和防护衣。同时岸信夫强调，同国际社会一致行动反对俄罗斯违反国际法的入侵是极其重要的。防卫省和自卫队将继续为乌克兰尽可能地提供更多支援。中国新冠肺炎重灾区上海市近日因防疫封城，先是传出很多物资短缺、求诊无门的惨况。近日还有一名网友爆料说，有一群养老院的老人因为没有自理能力，竟被推入方舱医院的集中箱进行隔离。画面曝光后引发很多网友的抨击。名为涉涉涉涉涉时的网友18号在微博分享影片说，当天晚上11点左右，一车来自某养老院的老人被载到衰灵路的方舱医院隔离。这群老人毫无自理能力，一起来的护理工作人员说，他自己是来隔离养病的，不是来照顾这一班老人的。因此现场的大白，即是身穿白色防护衣的护理或工作人员，接到这一班老人后，只能够将他们推到集中箱里面入住。星洲网报道，涉涉涉涉涉时网友说，他自己在现场目睹全程后一直哭泣，亦感到好无助，还说班老人同我在同一个方舱，中午去看过他们，老人无法进食配给的食物，方舱亦没有提供粥给他们吃，老人现在进食都困难。报道中说，很多网友都很难过留言，病毒不一定会要了老人家的命，但是这里没有看护照顾，感觉到很危险，太可怜了，这个是做什么业？我这个隔离点亦是前几日来了很多残障人士和老人，残障人士有坐轮椅的，有看不到的，有百岁老人不可以说话的，不能够走路的，听不到的，都是没有家属陪伴。这些事都是谁造成的？为什么普通人要承担这个后果？中央是否不管啊？上海为什么不可以计算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哪位领导批示的操作？你们是不是都是没有父母呢？就在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发动大规模攻势之际，英国表示将向乌克兰提供英国制的高科技暴风雨 Stormer 防空装甲车，可以用来发射星光导弹击落俄罗斯军机和直升机。专家说，这个是至今为止西方盟友向乌克兰提供的最佳装备。英国制的暴风雨防空装甲车重达13吨，但只需要3个人，驾驶、指挥官和炮手即可操作，数日内即将装载到运输机上并运往乌克兰。根据英国太阳报报道，两星期前乌克兰代表团已经亲自赴英国视察它的威力。专家对于暴风雨装甲车加入战场表示欢迎，这个亦是乌克兰盟友至今提供的最佳装备。英国国防大臣华勒斯上个月透露，英国将提供星光导弹系统给乌克兰，这些导弹可以用肩膊托住或安装在暴风雨装甲车的炮塔上面。星光导弹在发射后会分解成3个弹头，因此可以对目标进行多次打击。它的飞行速度是音速的3倍以上，非常适合用来击落低空飞行的敌方军机和攻击直升机。驻阿富汗英军前指挥官 李坎普 Richard Kemp 话：暴风雨搭配星光，将大幅提升乌克兰嘅战斗能力。呢个系极其有效、高度机动嘅战车，对普京空军嘅任何低空攻击企图造成严重破坏。近期日本政府同北约当局互动频繁。4月19号，日本防卫省宣布，将喺19号当日至22号期间，同北约成员国一起合作展开网络防御演习。日本政府表示，呢次嘅演习将会帮助日本提高对网络攻击嘅应对能力。据共同社报道，名为索盾2022嘅网络防御演习计划，将由位于爱沙尼亚嘅北约旗下机构组织喺网络上进行。呢次演习将会由约30个国家嘅团队组成，分成两个队伍，其中一个队伍负责模拟网络攻击，另一队伍负责演习防御。日本防卫省声明话，将同英国建立联合小组参与呢一次网络防卫演习。喺本月较早时候，日本同埋韩国以盟友身份参加咗北约会议，呢个系北约成立以嚟嘅第一次。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在会议上声明说，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北京政府至今没有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径，这个令人担忧。他强调，从东欧危机可以看出，建立正确国际秩序非常重要，希望日方能够同北约强化合作，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战略。相关声明引发中共的反击。中共官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声称，日本同韩国正在陷入沾沾自喜的状态。他还挑衅说，北约正向亚太地区扩展，日本将成为所谓美国反华的急先锋。近期以来，日本政府警告说，北京政府在东海和台海地区的异动快速增加，这令到日本自卫队增加攻防能力的需求上升。在17号，日本自卫队和美国林肯号航母打击群结束了持续多日海上联合演习。这次演习目的是应对中共、北韩两国的潜在威胁。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4月20号表示，美日两国始终都在做出完备的准备，不允许印太发生单边改变地缘现状的做法。港版国安法下，港人移民潮不断。前特首梁振英近日批评持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BNO 赴英居住的港人不是移民，而是移居，又质疑为什么不交还特区护照或身份证，这些言论被斥责为冷血。中共政协副主席前特首梁振英17号出席商业电台《正好星期天》节目，被问到香港过去几年经历社会动荡和疫情，不少港人移居海外。梁振英说，这些持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BNO 赴英居住的人并不是移民，只是移居。又说从未听闻过这些人交还特区护照或身份证，指这些人留后路回港。被誉为逆权商人的周小龙批评梁振英的言论冷血。周表示，2020年6月17号在自己的童装店 Chicky Duck位于荃湾愉景新城商场的分店摆放了港版民主女神像。他说当时想都没想到，梁振英竟然在他的念书贴文说，我的中文名是周小龙，说我在大陆有没有店铺。他形容受宠若惊，没想到这么高级的人，全国政协副主席会关注一个小商人，一个只有百多人十几间店铺的小商人，摆一个民主女神像在店铺内，竟然受他关注。周小龙直言，梁振英是什么人大家都知道，所以梁振英的说话一向都是很冷血、很离地。他本身就是一个冷血的人，看他的家庭就知道。对于梁振英指港人移居外地是移居不是移民，周小龙回应说，你的回应只能够说吹啊，你收回我本护照一笨，这个是人家的选择，人家想去外国住一段时间，运用一下 BNO Visa 的权利，康复一下心灵，关你梁振英什么事？你妒忌吗？自从强推港版国安法后，香港不断流失人才。过去连续三年，香港人口录得净移出。入境处数据显示，今年头三个月共有超过14万港人净流出，离港的大多数都是受政治社会因素影响。 其中英国是港人热门移民地点，在持有 BNO 居英港人中，近七成有学位，超过六成是专业人士。在今年香港第五波中共病毒疫情下，离港人数未因疫情改变。有传媒统计，今年二月份平均每日有1890名港人经机场出境。移民潮中有不少是公务人员。去年医管局透露，截至去年11月，医生流失率升至 6.2%， 护士流失率升至 7.7%。 业界相信离职医护相当高的比例是移民境外。新闻报道完毕。
钟南山否定清零政策，中共医疗及政界博弈升级。法国总理说马克龙如果连任，内阁就总辞。日本同北约越走越近，进行联合网防演习。莫斯科号官兵家属讨说法，黑宫拒绝透露伤亡细节。封城民怨大，微博封中共国歌歌词被批太虚幻。大家好，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随着疫情快速扩散，中共政府在上海等地严酷封城，从而导致各地医政管理部门和一线医疗机构都难以为继。近日更加有传媒接连揭露关于莲花清瘟背后势力强大、串通中共官员牟利的黑幕。同时中共防疫专家钟南山又被爆出在海外发文挑战习近平的动态清零政策。对此外界分析认为，中国医疗界似乎已经预料到北京当局针对医政领域的清洗和卸责运动已经无法避免。综合传媒报道，莲花清瘟多次被写入了中共国家卫健委的新冠肺炎诊疗方案的推荐药清单。今次上海疫情严重，莲花清瘟仲被官方广泛发放到市民的手中。今个月16号，万达集团董事黄思聪突然在他的微博转发了一条名为世卫组织推荐莲花清瘟谁告诉你的的影片，并评论说证监会应该严查以令药业。随后黄思聪微博账号被禁言，不过这一句犀利的评论很快引发舆论发酵。此外，线上医疗服务平台丁香医生亦都发表题为不要吃莲花清瘟的文章，更加是直言不要吃莲花清瘟预防新冠，导致舆情进一步发酵。随后以令药业市值两日内蒸发了127亿元人民币。目前在中国网络上关于莲花清瘟涉及到钟南山，不论是科学家定是各路权威传媒，都已经纷纷深挖以令药业剑指钟南山和莲花清瘟之间的瓜葛。根据资料显示，曾经有论文支持莲花清瘟的功效，作者团队阵容强大，其中就有钟南山。对此，北京大学教授、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姚毅发文公开质疑莲花清瘟，仲呼吁不容假药趁火打劫，并直指钟南山莲花清瘟的论文有问题。姚毅仲指出，疫情期间政府表彰了所谓的有功之士，但没有严惩那些骗子，他们趁火打劫危害人民，影响抗疫，暗指钟南山和以令药业有利益关联。同时以新闻调查著名的传媒人王志安亦都表示，莲花清瘟背后势力太大，直接影响政府部门向百姓发无用的药，钱都是从民众的医保账户里面出。然而正值网络上舆情发酵，并将矛头指向钟南山之际，近日外媒披露钟南山在海外的权威刊物上公然反对习近平的防疫政策，引发关注。近日科学出版社旗下的期刊国家科学评论刊发了钟南山的一篇联合署名的英文社论文章。钟南山在文章当中指出，北京当局为了保持有效的疫情防控，采取了动态清零策略，但是中国需要重新开放，以使社会经济发展正常化，并适应全球重新开放。长远来看，长期的动态清零是不可能实现的。对此外界质疑，钟南山为什么在海外公开否定习近平，是否背后隐藏着政治斗争的因素？ 众所周知，医疗业是中共政府剩下的为数不多的暴利领域。中共这种金融加医疗的模式一直是顶层权贵阶层的领地，外界根本不能染指。在巨额的利益之下，无人问责追究那些劣质疫苗和无效的国产抗疫药物，而普通民众只会沦为受害者。根据法新社报道，今个月19号，法国总理卡斯特克斯表示，如果总统马克龙在今个月24号的投票当中胜选连任，他带领的内阁将会提出全体辞职。卡斯特克斯希望借此在今年6月法国国会改选之前，为中间派政党注入新动力。日前，法国总理卡斯特克斯在接受法国电台访问时表示，如果马克龙顺利连任，自己将会在跟住落嚟几日内向总统提出个人和内阁全体成员的请辞。外界认为，如果马克龙顺利连任，法国6月举行的国会选举将会是对马克龙民意支持度的进一步测试。如果他想要逐步实现改革派的施政计划，就必须要在国会再度取得多数支持。据悉，马克龙在24号的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当中将会再度同极右派老将勒庞对决。目前民调显示，马克龙在决选得票率估计介乎 53% 至 56%， 勒庞就介乎 44% 至 47%， 这样比2017年两人上次对决时竞争更加紧绷。当时马克龙拿下 66% 的选票，尽管多数民调显示他的支持度目前领先，但有分析家警告，如果选民的投票率低落，有可能会促使勒庞意外胜选。近期日本政府和北约当局互动频繁。4月19号，日本防卫省宣布将会在19号当日至22号期间和北约成员国一起合作展开网络防御演习。日本政府表示，今次的演习将会帮助日本提高对网络攻击的应对能力。据共同社报道，名为索顿2022的网络防御演习计划将会由位于爱沙尼亚的北约旗下机构组织在线上举行。今次演习将会由大约30个国家的团队组成，分成两个队伍，其中一个队伍负责模拟网络攻击，另一个队伍负责演习防御。日本防卫省声明说，将会同英国建立联合小组参与今次网络防卫演习。在本月稍早，日本和韩国以盟友身份参加了北约会议，这个是北约成立以来的首次。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在会议上声明说，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北京政府压根没有谴责俄方的侵略行径，这样令人担忧。他强调，从东欧危机可以看出，建立正确国际秩序非常重要，希望日方能够同北约强化合作，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战略。相关声明引发中共抗议。中共官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声称，日本同韩国正在陷入沾沾自喜的状态。据仲挑衅说，北约正在向亚太扩展，日本将会成为所谓美国反华的急先锋。近期以来，日本政府警告说，北京政府在东海和台海地区的移动快速增加，这样令日本自卫队增加攻防能力的需求上升。在17号，日本自卫队和美国林肯号航母打击群结束了持续多日的海上联合军演。今次演习旨在应对中共和北韩的潜在威胁。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4月20号表示，美日两国始终都在作出完备的准备，不允许印太发生单边改变地缘现状的做法。俄罗斯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14号发生爆炸和火灾，据称400名官兵随船沉没。面对家属要求说明舰上官兵下落，克里姆林宫19号拒绝透露任何伤亡细节。莫斯科号沉没之后，乌克兰说这个是一次成功的飞弹袭击，俄方就说那个是舰上弹药爆炸所致。美国国防部高阶官员16号证实，该舰遭到两枚乌克兰飞弹击中之后沉没，并说这个是对俄军的严重打击。事发之后，莫斯科当局坚称，全体船员已经从这一艘最多可以搭载680人的舰上撤离，此后未提供其他细节。 莫斯科号沉没之后，船上人员的父母和家属在社交网站上控诉他们的孩子失踪了，他们需要一个交代。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发言人佩斯科夫19号表示，克里姆林宫无法透露任何伤亡细节。佩斯科夫表示，所有发言都需要透过国防部，相关信息都应该由国防部发布，我们无权发布任何信息。部分家属在社交网站发文或者透过独立传媒发表声明，说他们联络不上在莫斯科号服役的孩子。男子什克雷贝茨说，他被征召入伍的儿子叶戈尔是舰上厨师，如今被列为作战失踪人员。他在俄国最大社交网站 VK 发文说，一名不应参加作战行动的入伍者被列为作战失踪人员。什克雷贝茨表示，他已经和另外三名失踪入伍者的家属取得联系，针对他们孩子的下落，他们需要书面说明。俄国独立传媒梅杜扎引述一名同黑海司令部关系密切消息人士的讲法，说莫斯科号有37名船员阵亡，另外有大约100人受伤，但具体失踪人数不明。梅杜扎报道，莫斯科号被击中的时候，船上大约有500名官兵。上海封城造成大量民怨，很多民众通过社交媒体表达对封城造成的物资短缺和当局的不满。微博过去几日来封杀了多个与此有关的热搜话题，其中包括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一句歌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微博的做法引发网民讽刺。彭博社专栏作家高灿明在自己的 Twitter 上转发中国记者孟玉东的推文，从未想过中国国歌的第一行会在微博上被审查。他还分享截图，中国网友质疑这样都封，有人对此高嗌太疯狂、太魔幻、太邪恶了。在过去这个周末里面，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成为热搜话题，之后在微博上被审查，相关的搜查结果无法显示，微博没有给出任何理由。而这个已经不是中国社媒第一次封杀国歌内容。2020年武汉疫情爆发初期，吹哨人李文亮医生之死触发了网民对当局的愤怒。当时豆瓣曾经以含有激进时政或意识形态为由封杀了这一句歌词。对于国歌歌词被封杀，有网友讽刺，前几个月将躺平禁了，现在又将起来禁了，看来只有跪着才是新时代的正确姿势了。西方观察人士和记者对于中共审查机构的这个举措感到哭笑不得。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教授高树超就问，所以几时要审查整首国歌？金融时报驻香港记者伊莱梅克斯纳感叹话，太虚幻了。欧洲自由职业记者杨楚就认为，这个是多层面的讽刺。据中共新华社18号通稿，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出席了一个重要会议，即是全国保障物流畅通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电视电话会议，明确释放信号，全国统一大市场。会议说要足量发放使用全国统一通行证，核酸检测结果48小时内全国互认，实行即采即走即追闭环管理，不得以等待核酸结果为由限制通行，要着力稳定产业链供应链，通过2000亿元科技创新再贷款和用于交通物流领域的1000亿元再贷款，调动10000亿元资金，建立汽车、集成电路、消费电子、装备制造、农用物资、食品、医药等重点产业和外贸企业白名单。此前10号中共发布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交通管控与运输保障专班14号发布全力做好货运物流保通保畅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涉疫地区所在地的省级交通专班要适时启动重点物资运输车辆通行的制度，按照全国统一式样制发重点物资运输车辆通行证，仲公布了重点物资运输车辆通行证式样。去年12月6号中国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据介绍，中国物流集团是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监管的又一间股权多元化中央企业。对此外界分析， 中国物流集团有了，全国统一通行证有了，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意见亦都公布了，中共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一个不太为人注意的计划。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